在基督里，我们要事事舍，
天天悲，
时时更，
紧紧随。
丁真儿、
王木星，
空中的门训，
馒头的对话，
邀请您和我们一起
做真门徒。Jesus said, come follow me. Mark 1, verse 17. With my heart, what I say,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.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，我是木星，
我是真儿。
用情大不同的要来回答一位3013的朋友所写来的信件。他说，真儿姐、木星姐，你们好，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，但是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。去年呢，我带着我的一个朋友信主了，他也信了，不过后来我发现他瞒着丈夫和异性有不寻常的关系。我劝过他，他说他知道了，但是呢，我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不仅和一个异性有关系，可能是好几个，我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好了。我该继续带着他信主吗？还是要分别为圣，远离他，以免自己被影响呢？他这样是真信主吗？我很纠结哈，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点点的建议。
首先为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，因为你是心中有爱的，你对你的朋友，对你的亲爱的姐妹是真实有关爱的。我想这一份的关心也是圣灵放在你里面的一个负担。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既然你知道，而且你又是他的好友，这个责任绝对是在你的身上。你绝不能够说，哦，我要分别为圣，所以我不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。耶稣来就是寻找罪人的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但是呢，关键问题就是你不是那个医生，你也不是能够赦免他罪的人，但是你确实能够陪伴他从罪中出来，然后看到你接纳他，但是你却要挽回他，极力挽回他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使者。那该怎么做呢？我相信离不开我们自己的自身的一个装备，就是你要迫切为他祷告。然后另外在这个时候你应当怎么样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，因为你的目标不是斥责他的罪这么简单，你的目标是要让他从这个关系里面得到挽回，让他从罪中能够不至于掉到这个悬崖底下。你要让他悬崖勒马，你要让他在边上的时候一把被你拽回来，重新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所以今天呢，祷告是离不开的，你要迫切的为他祷告。因为我自己常常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每一次都看到说，除非这个人想要得救，否则旁边的人啊，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先迫切祷告的情况，就是你要让他，主啊，求你管教他，主啊，求你让他心里面极大的不安，求你让他有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去直接的去帮助他。所以如果你知道了，你说你劝过他，他说他知道了，那你就需要跟进这件事情。你说我跟你说过，你说知道了，你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？那我发现你现在不是只有一个，有这么多个，你知不知道恶果是什么？你就需要在爱心里面向他说诚实话，并且呢，你不愿意悔改的话，我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，因为我帮助不了你的时候，我需要寻求更多的帮助，你可能要鼓励他去寻找牧者。如果他拒绝，在几次的拒绝之下，当然你可以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然后只是为他祷告。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不要以为说你跟他保持距离你就分别为圣了，有些时候你也要求主保守你自己的心，因为我们没有犯这些显而易见的罪，有些时候是我们没有落在那个试探当中，然后呢，神也保守了我们，所以并不表示说我们比别人就要坚强，或者是就要圣洁多少。很多时候我们借着别人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破碎，更加的提醒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。所以你自己呢，也要关怀自己的心灵的状况，有没有属灵的同伴跟你一起祷告，有没有教会的团契是可以让你们彼此赤露敞开的分享需要，然后彼此带导的，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。就是我并不知道你现在目前的教会生活是怎样的，对方有没有跟你回到教会，因为对方是你带信主的，那你有没有带他做过门训啊等等，这些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些信仰目前的情况我们是不知道的。所以我们鼓励呢，如果没有，这些就是你下步可以做的事情，带着他开始门训，带着他开始查经，带着他开始祷告，让他敏感于圣灵对他自己的教导和光照。
箴言书的17章17节的经文是，朋友乃时常亲爱， 弟兄为患难而生。很多人认为患难可能就是生离死别的这种患难，其实在灵里的患难同样是要我们弟兄彼此之间相扶的。那我相信呢，我们的这位姐妹带着她的这个好朋友信了主，来到了耶稣的面前，但是又看到她身上的罪。我的一个建议就是 take a time，就是给他时间。大家要知道，一个人从最终进入光明是需要时间的。一个比如说有外遇、有情感出轨的状态，他与这些人断绝关系也是要有时间的。没有办法说哦，马上说断就断。有时候这个感情的事情或者是关系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。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姐妹，你也不要觉得说哦，都已经一个月了他还跟这些人没有断，两个月了他还跟这些人没有断。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正在做工作，只是我们没有看到。但是你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就像张二姐所说的，你可以带她读经，你可以带她蒙训，你可以让神的话语亲自的跟她说话。其实很多的一些初信者的朋友，他们对神的话语不敏感的时候，你说的那些只能成为律法和要求，没有办法打动他。唯有他认识了神，知道了主，然后了解了主的救恩计划，他才会对这些话语有了反省，有了思考，有了重新的认证。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从根基上解决问题。你现在告诉他说你跟谁谁谁断了，你跟谁谁谁断了，你恢复你的家庭生活，你恢复你的婚姻状态，他是做不到的。就是即便他知道我这是罪，婚外的这种情感是不对的，不仅仅是基督徒，我相信一个世人，一个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光彩的，至少他会有羞愧感，因为神早都把这种良知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他有羞愧感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的是用爱去接纳他。但是这个接纳并不是说无条件，当他跟你说哎呀，我跟我的第三者我要出去约会了，你还可以说哦，那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那就错了。
是，
这个时候你要极力的挽回他。另外我也真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哈，圣经当中有四个朋友抬着摊子来到耶稣面前，那你的这个朋友现在目前的状况也需要属灵的伙伴，你需要找到另外三个和你一起抬摊子的人。
是，其实我有几段的经文呢，要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哈，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一到三节前半节的时候呢，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而是要叫灵舍得喜悦，使他得益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之前，再想想说，是不是我做了我就高兴了？我跟他讲这句话不讲我不吐不快，还是说我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我做的这些对他有没有益处，有没有帮助？不是讨他的喜悦，不是讨我自己的喜悦，而是讨主的喜悦。另外一段经文呢，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十四节说，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劝勉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所以刚刚木星所说的呢，我非常的赞同，就是你需要去发掘你的这位姐妹她的整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缺失，
是
她其实是亟待医治拯救的人。因为像这样喜欢出轨的人，其实是她
没有安全感，
一直在寻求爱，寻错了方向，找错了对象，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堆积在了一个虚假的，无论是爱情还是人间所有的这些罪的关系上面。所以其实她更反映出来的是她需要帮助，她也许需要的是专业的帮助，很有可能她整个生命都需要得到重建。所以你需要去了解你的这一位姐妹背后有各种各样的故事，可能是让你惊讶的，你可能完全都不知道她从小经历些什么。我特别的鼓励就是我们先不要下论断，这么简单粗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而是借着福音的能力，借着神的话语，能够让这个姐妹重建她的人生，真的去重新去思考，你要这样一生活在这样最终吗？你要一生都是欲求不满的，求而不得的状态吗？为什么主耶稣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心，你还要到外面去寻找呢？我想这些问题也不单单只是为这位在最终的姐妹预备，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我们相信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破碎、残疾、欠缺，哈，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。但是如果今天说我们在主里的爱是不单单要我们自己得到重建，我们要极力挽回这些软弱的人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对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更加的敏感，我们会不容易论断他们，更多的怜悯他们，然后更深的忍耐他们，希望他们透过我们对他们的接纳包容可以回转归向神。
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他有大量的时间去会这些异性的朋友， 那你有没有可能用一种智慧的方法占用他这些时间，让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约会去出轨，你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填补他，介绍更多的弟兄姐妹给他认识，让他进入到一个团契当中，被这些团契的弟兄姐妹们的爱所感化，
包围，
然后呢他就没有时间去考虑。其实大家想一想哈，越是孤独的人他越要去到外面寻找繁华，你会发现声色犬马的地方一定都是孤独的灵魂。我觉得我自己信主以后一个感受，
忙不过来了，
对，我已经非常不喜欢那种热闹的场景。为啥呢？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跟你们 social 了，去跟你们应酬了，我更多的时间好像是满满当当，要学习，要读经，要灵修，要教导孩子，要跟老公一起祷告。你会发现你的时间被填满的时候，被主的时间所填满的时候，你就无心去考虑世界上的事情。那么对于你的这个姐妹也是一样的，你一个人不能去做的时候，那就把他带入到一个团契，一个健康的团契当中。当然你不要去告诉其他弟兄姐妹，哎，他有出轨啊，所以我们都
千万闭上嘴，
对，占用他的时间，不是，而是说弟兄姐妹们他需要爱，他需要成长，他需要有榜样，我们就为他来营造这样的一个榜样，一个好的环境，让他可以茁壮的成长，好不好？当你这样去邀请弟兄姐妹帮助的时候，我相信弟兄为患难而生，这个时候团契、教会、弟兄姐妹就一定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。你找到了那三个和你一起抬摊子的人，就一定能够把他抬回到耶稣的面前。
Amen.
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哈，在这件事情上面，首先你自己要坚定起来，你要相信，即便是你带他信主，也是圣灵真正呼召了他、拣选了他，也是神把他带了回来，不是你。你不需要对他负全权的责任，但是你需要对他有责任。
是的，
这是一个边界感。我们曾经在很多期的节目都讲过哈，基督徒生命的边界感，我们真的是要跟我们的这个3013的姐妹讲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但是你要靠着主将你的这个软弱的姐妹挽救回来，真正的爱就是极力的挽回。
Amen。 过往的牧养的很多的经历里面呢，我真的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败在了第七天的第七圈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，就是我们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忍耐到底，我们就像那个围绕着耶利哥城不停的，然后到最后说，哎呀算了算了，你看都看不见，哪有风吹草动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不动吹灰之力就可以得胜呢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让你的这场属灵的征战败在了第七天的第七圈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在挽回他人的灵魂的事情上，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需要多走一里路的，所以加油，我们一定要迫切地为对方祷告，然后极力地求主给我们怜悯恩慈的心，等候他们回转，
也求主给你自己智慧。你每一天不仅要为你的姐妹祷告，你要为自己祷告，主啊，你给我办法，你给我技巧，
是，
你给我一些智慧，你让我有机会，让我敏锐地发现他要去约会了，我就拦阻他。其实真的是可以跟神求，甚至你可以跟神说，主啊，每一次当他要去会面自己的第三者的时候，你拦阻他，
是
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什么车子坏半道了呀，鞋子跟断了呀，都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
是，
只要能够让他不犯罪，我相信神会去做他所有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
拜拜。Merciful in my God.